你好，我是有胜，这是 BFM 财经所制作的财经股市，大致总体经济，小至股项走势，让你洞悉市场先机。又来到我们最新一周的国际股市的话题，那今天我们要来聊的便是美国的零售股。相信我们在过去的节目里面都聊了很多有关科技股的事情，但最近一些零售的公司公布他们的财报真的是吓了我一跳，也必须在我们的节目里面重点的去谈一下。零售的板块在过去一周绝对是堪称血洗的，像是沃尔玛 Walmart 和塔吉特 Target 这两家重磅的零售公司，最近公布他们的财报的时候都相继爆雷哦。长期以来被视为零售霸主的沃尔玛，他的净利润在第一季的时候更是暴跌了 25%， 真的是让很多人大跌眼镜哦。那即便是大跌眼镜，我们还是要戴起眼镜来观察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今天很高兴有一封投资顾问经理 Sherman 谭成伟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跟我们聊这个话题，美国的零售股还是理想的防御投资板块吗？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想法。哎，沈们你好。
哎，有声你好。
沈们，我们来看一下美国最近很多的零售商都持续披露他们的财报啊。像我提到的，在上周沃尔玛和塔吉特业绩其实都是暴雷的。举例而言，美国的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第一季的财报显示，因为他们的产品啊，还有供应链员工的成本增加的影响，这家公司的净利润都受到侵蚀，只是达到20多亿美元左右，比去年同期暴跌了 25%， 这是非常夸张的一个跌幅。你是怎么去看待这些零售股的业绩不断暴雷的问题？你会感到意外吗？
其实对我们来说，就市场而言，意外的那个成分其实大部分是来自于市场的跌幅。我这样说吧，其实最主要的是，其实普遍上市场都已经预测了，就以所谓的零售业的那些的这个板块这个行业，在高通膨在运输费暴涨的一个大背景的情况之下，他们的业绩受影响其实是已经有被市场已经有被期待着的。就是说它是众所周知，只是一个还没有人看到它的影响有多深，它可以多久，它可以多远的一个问题。当然市场的那一个动向其实是更让人惊讶的，因为什么？在一个我们说 widely expected 的一个环境之下，每个人都知道全部人的那个财报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每个人就在关注着这一些像沃尔玛像塔吉特的这些高层他们所透给内部员工的那些讯息的那个 tone 的那个语气如何，来慢慢的来在市场作为定价，你们对前景有什么样的看法？其实总的来说，这样子的暴雷，其实我们的看来可以归咎成为三个点。第一个就是失去控制的通货膨胀，其实本身整个全球的供应链的通货膨胀对这些公司的财报造成的影响，像沃尔玛跟塔吉特都受到了很严重的所谓的利润的压力。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像在这样子的大环境，你如果要增加你的销售，你就必须要有折扣，但是这些折扣的速度，折扣的深度能不能够来到一个足够快的一个速度来抵消，来提高价格，来抵消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影响。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去看看塔吉特本身告诉雅虎财经的那个访谈中，他们有承认就是说他们从来没有预料到现在看到的所谓的货运的成本跟运输成本的增加，这一些燃油价格啊，所谓的柴油价格创纪录的高位，其实本身会对他们的生意会带来一个所谓的一个10亿美元增加的成本，这是很吓人的。
对，非常吓人的。
所以这是第一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一些零售商他们过去的几个季度，像说去年还是今年年头开始，因为所谓的供应链成本增加，他们必须要增加他们的库存量，就是说他们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万一有更多的所谓的封锁的措施，比如说原产品还是所谓的产品并不能够从原产地被运进美国的时候，他们就大的增加他们的 inventory 他们的库存。所以你这样子长久下来，过去的一年全部人都在疯狂的增加他们的库存， 到了今时今日，你就会有一个所谓的库存膨胀的一个问题。
嗯，
所以沃尔玛也好，塔吉特也好，他们在第一个季度，今年的第一个季度，他们本身的库存，他们的 inventory 都已经膨胀了超过 30%。 它也反映了供应商价格上涨，也反映了消费者减少了所谓的家居用品可以自由支配的购买的一个现象。你想点就是全球的那个供应链，他们涨价来袭的时候，他必须要面对的是通膨的压力，又在面对消费者开始放缓两大困难的来的加息的时候，他需要推动购物者来涨价，来保护他们的利润，也同时来节省成本。
嗯，
对，这个时候就很考验像沃尔玛还有像塔吉特本身能够控制供应商成本的压力，或者是我们称之为 pricing power 的这一点。如果这一些他们能够把所谓的成本控制得很好的话，沃尔玛也好，塔吉特的也好，都是属于所谓的企业龙头，他们在市场上的定价能力是比其他的这一些其他的公司来得好，来得高的。
嗯，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们就会比较有对比其他的那些零售商，他们会有比较好的一些抗跌性。这个是我们想要强调的。
是吗？但是我觉得像刚刚你提到的，他们确实有很强的一个定价的能力哦。但我相信很多人的好奇的是，为什么他们可能不会去考虑去涨价呢？他们对公司转嫁成本到消费者的身上，这样的一个的空间到底有多大？
暂时来说吧，其实如果要来涨价，要来当我的成本开始上涨的时候，对于很多的零售商就觉得，哎，或许我们可以通过涨价的方式来抵消我的开销。
嗯，
但是这样子的话，反而是一个先有跟先有蛋的一个问题。哎，你反而还加剧了通膨。
嗯，
而且你涨价的时候，万一其他的同行并没有同时进行这样子的举动，反而到最后你的库存还是会膨胀。
嗯，
你没有办法把你的 inventory 很及时的跟它打消出来，所以这个会是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所以接下来的一到两个季度，如果全球供应链开始有慢慢恢复的一个前提之下，他们可以更便宜的把成本更低的商品运进来美国本土的话，他们就能够怎么说，哎，去解决库存过于膨胀的问题。与此同时，他们也要面对的是消费者开始把消费的那个目标从所谓的比较传统的一般的家庭用品转去像有关旅游消费的，这一个会是他们要想要应对 的问题。
嗯，
因为本身如果你们注意到塔吉特的那个那个文告，他有提到的就是总的来说消费者的支出依旧的是健康，但是明显那习惯有所改变。
嗯，
是转为预订旅游以及购买餐厅的那个用券，那个礼券有所增加。但同时电视啊、厨房用具啊还是自行车等商品，他们的销量是有所下滑的。所以反而现在这个时候，当疫情退散之后，其实民众更青睐的是那些外出型消费，这个是他们需要去调整的。
对，但你会不会担心其实这些公司业绩低迷的一个的缩影可能会引发整个美国消费市场衰退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些零售商他们的表现其实也是反映整个美国消费市场如今的表现到底是怎么样。那如果他们的业绩持续衰退，想必一定会对整个消费的市场都会造成致命性的冲击，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这样子来说吧，其实整个现在市场的环境其实在面对的问题就是全部人全世界都在等着通货膨胀回暖。
嗯，
它是一个有一个怎么说，它有一个连锁效应，整个俄乌战争所带来的影响，它引发了相当多的一连串的那个连锁效应。它因为有战争，所以当乌克兰跟俄罗斯的原油跟他们的大宗商品不能够出口的时候，全球就会面对所谓这么样的一个供应链中断的一个问题。当你有供应链中断，你说明每一样的我们的那一些 raw material 那些原产品，他们的价格就会飙涨。飙涨的时候，全部人就开始像 Target、像 Walmart 这样子的零售商，就开始要去考虑，我还要怎么样在运输成本跟库存之中取得一个平衡。所以这样子来看，如果是科技板块是因为高利息而开始暴雷，而开始往下，而开始回调，零售商所带来的问题就是消费者本身因为所谓的通膨所带来的是购买力、消费力的下滑，而造成整个市场的买气并没有完全的恢复。
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市场相当的担心，这也解释过去的一两个星期美股的表现总体上是可以往是可以是在走是在走走下坡的。
嗯，
但是你看到的是，哎，每一天但凡有利好消息出来的时候，当市场很恐慌的时候，所以他们是不会去理会所谓的这些利好因素，所以美股那一天的表现就会是比较平淡，一零五五七这样子。但是，一旦有所谓的利空因素的话，像塔吉特、像沃尔玛，或者是像昨天晚上的那个 Snapchat 的那个 earnings，它就会让市场开始回到去恐慌情绪之中。这样子来看的话，其实整个市场来说，它是弥漫着一股恐慌的气氛。每一个人开始先后下修他们的获利展望的那个时候，全部人就会意识到，哎，原来我们的收入会下滑的比想象中更快。对，每个人开始纷纷预测第二季度的营收会比原先的预期更差。这样的情况之下，所谓的它的整个市场的调整的回调，它的下杀的整个的程度是哀鸿遍野，是全部人一起中招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我们作为投资者，我们要不要去考虑到，我如果我还在这个时候的市场我还想要做投资的话，哪里一个板块哪里一类的那些公司会比较有抗跌性。那就回到我刚才所说的那一点，这样子的环境之下，你如果你有比较高的市场定价能力，有比较强劲的成本转嫁能力，你就能够在这样的市场中有比较好的抗跌性，你的跌幅也会比较少。
那你这样子提到的一个的建议，是否意味着其实我们应该考虑的可能是整个通膨的一个的板块，比如说是上游原料的这些的厂商，比如说石油，甚至是供应可能是小麦这些粮食产品的这些的板块的公司，相对抗跌的这个板块呢？
可以这么说，这一些所谓的 commodity sector， 这一些 material 还是 energy 这些能源股，他们因为在这个时候其实算是一个时势造英雄的一个环境，这样子的大环境之下，让他们的股价是高涨，是没有所谓的有很明显的回落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一波。诶，反正零售股，反正消费者股，在这个时候，诶，反正我消费支出，我所给的钱更多了，但是他们的营收并没有增加，因为为什么？全部人都在担心美国会陷入经济衰退，它所带来的影响是全盘的影响，所以说整个来说，诶，在这一波，尤其在五月份的美国下滑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没有一个板块基本上是无人幸免的，但是还有一些板块，比如说像能源股啊，反而这个时候开始有很多人开始把目光转向更加有抗跌的医疗保健股，因为在这个时候，像我说的，大公司会是投资者所青睐的一点，
是
在普遍上投资者的情绪还普遍悲观的情况之下，每个人就会想要趋向于更稳定的现金流，比如说有 fixed income。这一些公司能够给予投资者相当稳定的股息收入，这些往往都是所谓的大型的医疗保健股。能源股的那些涨潮，或许我们过去的15个月都有看到了，但是我们要考虑的是，如果我今天我入场还是我加码能源股这些板块的话，我上扬的空间还有多少，还剩下多少，我是不是要在这个时候去追高，万一下半年或者是说当西方国家跟俄罗斯有一个比较好的协议，或者是说现在美国在考虑要取消特朗普之前对中国货品所施加的那些关税，一旦这些协议被达成的时候，能源股通膨也会一并的慢慢的回落，这个是我们要告诉投资者的，要去注意，我不要去追高，我这时候要看的是接下来六个月它应该会怎么样去走，怎么样去发展。就反正到了这个时候，当在升息不断的一个环境之下，我们要找一个是比较抗跌比较有稳定股息的一个板块。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看到有各大投资银行开始纷纷在上调他们对医疗保健股的那一个前景的一个预测。这个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东西。
好，那我们再拉回来来去看整个的零售的板块，其实本周也是有不少的公司会公布他们的业绩，像是好事多、Costco、明斯百货、Macy's 和百思买、Best Buy。你是怎么去看待这些公司可能在第一季的表现？你是保持一个比较乐观，还是可能会是像沃尔玛 或是塔吉特这样的一个的悲观的一个的表现呢？
像这些像 Costco 像 Macy 还是 Best Buy 这类的公司，他们在整个零售板块的那个跟那个身份跟那个 so-called position， 他们的位置是落后于像塔吉特像沃尔玛这样的大型的那一个零售商。这样子来看，如果当所谓的龙头大哥都开始受到通膨的影响的时候，这一些比较规模比较小的零售商他们受到的影响会更大，会更大。所以我们要所告诉投资者的就是接下来的一两个星期其实市场要需要有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就是这一些数据会开始慢慢被下调，下调之后呢，它就引发市场的另外一轮抛售。所以你问我们，它有没有下跌的空间，其实还是有。因为其实市场现在是当你在极度悲观的时候，就算是一丁点的利空因素都有可能导致他们的股价在盘前盘后都有可能出现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回落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就好像昨天晚上昨天早上当美国盘后的那个数据一出来，那在一开始给予他们接下来第二季度还是今年度的那个盈利的那个下调的那个文告一出来过后，一面试之后呢，在盘前就已经下跌了31%。他所给予的那个市场反应是相当的巨大的。但是这样子来看，当我所谓的数据其实是全部人都已经预计它会是不好的一个数据之后，市场给予我那么大的回落的空间，我作为长期投资者，我就要想它的这一个所面对的问题，通膨也好，它的库存的问题也好，会不会在接下来的几个季度开始慢慢的迎刃而解。所以我考虑到的是这样子的通膨，这样子的库存的问题会不会伤及公司的基本面。如果本身他们的商业模式不是被 challenge， 不是被影响的，只是短期的那些成本的问题，对我来说只要基本面不受影响，当投资者还是能够把它当作是一个可以慢慢在底部抄底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确实如今在整个衰退交易的面向，只要有一丁点的一个的利空的消息，都会导致整个的公司的股价都面临暴跌。那我们再看回整个零售商的基本面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得不了解，最近整个粮食荒都是相当严重的，尤其最近很多的国家，比如说印度禁止他们的小麦出口，然后也是看到有很多的粮食像是玉米啊、大豆、动物的脂油、盐跟糖，都有很多的国家在限制这一些的产品出口，甚至马来西亚最近也闹出饥荒，禁止出口生鸡。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到底目前的粮食荒有多么的严重呢？
其实这么来说吧，其实本身乌克兰跟俄罗斯在整个世界集体的所扮演的角色，他们所贡献的那个 GDP 并没有很大一部分，或者是就只有少过2%。但是在我们看他们在原油、他们在天然气、他们在所谓的重金属、他们在所谓的粮食的出口，其实他们占的是世界差不多有一个30%到40%的一个比重。这样子来看，所谓的粮食荒在全球里面是全球的问题。因为怎么说，我们要看一个国家有多么依赖所谓的粮食进口跟能源进口。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像马来西亚这样子的国家，能源进口其实对网友并不是很大的问题。
对，
但是粮食我们是绝大部分是从国外进口的，它对我们带来的影响，这是远远超过油价上涨的那个影响。我来举个例子，为什么印度要开始限制他们的那个大小麦出口？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在印度本身的通膨数据的那个比重里面，其实粮食的价格所占的比重是 50%。所以换句话说，印度面对的问题对比起马来西亚所面对的问题，马来西亚粮食价格在 CPI 这一条 formula 的那个比重其实自己在23%到25%，
还相对比较少一点。
对，这相对比较少，所以粮食价格高涨对我们来讲的确是有冲击，但是我们的冲击并没有像印度啊、像泰国、像印度内、像印尼来的那么大。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股市、他们的经济前景对他们来说是比较严峻的。我再举一个例子，像埃及本身他们的那个能源的进口有高达60%到70%是依赖 俄罗斯的原油进口。
嗯，
他们的粮食进口有高达 60% 是依赖着乌克兰的那一个进口。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的一个前提之下，你面对的是能源价格高涨，你面对的是粮食价格在飙涨的一个情况，对于一个国家的 current account surplus 跟 deficit 是有很大的关系。
嗯，
所以这个时候还在考验着每一个国家的口袋有多深，你能够支撑多久，你的外汇储蓄有多少，
你能够给你的补贴到底可以给到多少，
对，你能够撑多久，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
所以说但是以亚洲国家来说，其实以东南亚国家还是以中国日本，他们的所谓的那个 current account 其实还相对的健康。
嗯，
这个还没有并没有造成有很大的像重演斯里兰卡的那个现象啊，这个是最坏的情况。但是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些亚太啊，这亚洲国家有很大有所谓的迫在眉睫的一个危机了。
嗯嗯，
还没看到这样子的问题。
是，我听你这么分享哦，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看起来整个通膨的问题其实还可能还是会恶化，因为可能上半年，也许是因为整个能源价格高企，所以我们看到整个通膨的问题是恶化的。那你是怎么去看待下半年这个粮食荒的问题会导致整个通膨的情况更加的恶化吗？
嗯，这样子来看，其实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每一个国家与其在寻找要怎么样去用更低的价格来进口，其实应该把重点放在如何在这样短的时间之内调整过来。
嗯，
就是说你不能太过依赖进口，你必须要提高你国内的生产，
嗯，
你国内的那个供应链需要增加。这也是为什么过去我们看到，我不懂你们其实有没有听到，其实在美国除了有粮食荒之外还有奶粉荒的这个现象。
对对对，我们都看到最近拜登都派军机来到去运奶粉。
对，这也解释了其实供应链的那个短缺跟那个影响对全球的每一个粮食奶甚至到奶粉都会有一个这样子的问题。美国所动用的所采取的措施就是要大大增加国内 formula milk 就是奶粉的那个配方奶粉的那个生产能力，但是这个需要时间，它并不是说我今天我按了一个按钮我再增加我的生产力我就能够增加，它需要的是一个一到三个月乃至到六个月的一个时间来调整过来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问题。所以下半年来看的话，其实我们会看到搞不好在第三季度甚至是第四季度才会有可能看到通膨会有稍微有回暖的一个现象。其实每一个要买的只要买时间啊，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现象。要对比成如果粮食荒会在年尾会在下半年开始有所改善的话，我们也可以同时候的预测，其实股市在下半年回暖的可能性是开始慢慢的在增加的。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东西。
是的。那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感谢 Sherman 你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尤其是在现在国际市场回调之际，很多的投资者都在寻找这避风港。当然现在的传统的防御的板块就是零售股都相继暴雷的情况底下，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寻找新的避风港呢？像是 Sherman 刚刚提到的，也许医疗跟保险的板块是大家值得注意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Sherman 你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感谢你。
好，谢谢有胜。
财经股市是由 BFM 财经制作的股市节目，这个节目将在每逢星期一中午12点在我们的脸书专页 BFM 财经和 YouTube 频道同步 live 播出。如果你喜欢我们，记得要在我们的脸书专页追踪最新一期的节目，并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我们下期见。